神说了不再用水灭地，就一定不再用水灭地了。但神还怕人不够了解他这个心，他自动的给人一个记号。在雨后天晴的时候给人看见有红，就用红做这个记号，叫人里头有一个把握，不因着下雨的缘故就想到洪水。我们今天是无所谓，当时那七个人啊，的确是不得了，唯余就担心雨下大了，不晓得下多少天。如果一开始下雨就下大雨，马上就想到是不是赶快要做一个方舟，那么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心思的反应。但是感谢主，主用他自己的体恤来给人一个安慰，也给人一个保证，叫人脱离恐惧。那么到了洪水的事情宣告一个段落，那个时候地上只有他们这一家人。后来挪亚的儿子们都生了儿子，人数还是不太多，人不多就没有那么复杂，人一多起来那个复杂的情形就多起来，连在教会里头都是这样。我个人是很不主张大的教会，而不主张教会太大了，教会顶好是小小的，小小的呢有好处，什么好处呢？第一，弟兄姊妹们那一个家的关系很深。第二，弟兄姊妹们服侍配搭的机会很大。第三，福音的出口在地上的数字是相对的增加很多。哎呀，有些时候我们人呢都是喜欢大，喜欢热闹，但是大起来的时候，热闹起来的时候，人的复杂在里头也一样的增加。在我过去那二三十年的服侍的里边，我实在觉得在小小的聚会里，弟兄姊妹们真是能活在神的心意里。不是说就没有难处，但是呢好处比难处多一些。自然是那些好处，还是属灵的好处。我觉得神建立他自己的教会是透过肢体的配搭、恩赐的使用上的配搭来进行。聚会人一多，聚会一大，你光是应付那个行政上的事情你就知道了，就很消耗人。就像耶路撒冷教会人一多了，吃饭就成问题，吃饭就成了撒旦攻击教会的一个破口。我个人还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因神允许那个逼迫来把耶路撒冷教会分散，其中也有一个原因，神不让教会只聚在一个地方，不生长出去，没有生长出去定不要分散。当然分散不是要分散成为宗派，这个也不是神的心意。虽然是分散，但是仍然是站在基督的身体这个见证上头。那么现在他们人不太多，所以开始的那一段日子问题不太大，反倒问题是出在挪亚自己，也许是安逸了，就喝醉了酒，喝醉了酒就给自己带来了一点的羞辱。这件事情是引出了 一些非常不大好的后果。当挪亚喝醉了酒，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在当时来说不是太严重，但是一发展下去就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从小事，我们不是中国人不是有句话说官为支柱吗？从小问题上你就看出大问题吗？从小事就看出大事吗？现在挪亚喝醉酒，你看出挪亚失去了在神面前的那个谨守。那么他喝醉酒睡在那里，小儿子进来看见他这个样，这个小儿子也没有一个尊重父亲的那个心意，没有给他遮盖羞耻，反倒到外边去去宣扬他父亲的丑态。这些好像都是小事，但是你从这些小事上边你看见隐藏在人里边的那个东西，没有因着洪水这样严肃的一件事情而有任何的改变。从这一件事情就引出第十章里边那个数算家谱里头所隐藏着的问题。那么结果后来挪亚醒了以后，小的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就又祝福又咒诅，祝福是祝福大儿子，咒诅是咒诅小儿子跟孙子。在这里记载的不大详细，但是我们从有的资料可以补记得出来，当时在帐篷里头看到挪亚赤身露体的不仅是含在那里，连迦南也在那里，这个父子俩到了外边的时候就把父亲和祖父的那个情形去宣扬。招来咒诅就是这一件事，虽然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根据，好像挪亚只是根据哎呀你对我不尊敬你应当受咒诅，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神的圣灵的管理虽然在这里没有很明显的来用文字表明出来，但是挪亚这个咒诅是有根据的。根据哪里呢？根据生命记第27章的16节，你看看那里，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他们在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诅和宣告祝福的时候，里边就提到这样的一件事，生命记的27章16节，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现在迦南韩和迦南他们把父亲那个时候把祖父的那个羞耻在外边张扬，这个就是轻慢父母，这个就构成了他接受咒诅的条件。我们看比较起来闪和雅夫晓得这个事情以后，他们马上就为父亲遮盖羞耻，而且也避免看见父亲的羞耻。他们拿着衣裳走到帐篷门口，就倒退的，就是背着他父亲睡恶的地方倒退的 去到父亲那里，然后把那个衣服放下勒下去，遮盖父亲的羞耻。他们这样做里面是因为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从这样子一比较，你就看见经过洪水的人，我的强调点是在这里，经过洪水的人那么快就发生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不就是第二章里边所提到的那两棵树的事实吗？有人经过洪水，在神的面前懂得更深的敬畏神；有人经过洪水，仍然没有因着敬畏神而在生活的里头显出那个敬畏的实意。这样就造成了有人蒙了祝福，有人受了咒诅。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头，我个人看神透过这一件事隐隐约约的向人说出，虽然经过洪水，虽然以一个敬畏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做一个新的开始，但是这一切没有脱离在亚当里这一个系统。所以结果呢，难处还是继续的出来，这里是隐隐约约的出来，还没有严重，但是发展下去就非常的严重。那么在这里交代了一句话，他说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这句话有意思的，等一会我们就注意到这句话的那个意思。神不是白白 记录下这一句话在这里。进到第十章，好像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里头有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提到三啊，第五节末了，第20节末了，第31节末了，那么都提到他们随自己的方言宗族立国。第十章是很笼统的三个人的家谱，但这三个人的家谱有一个共同的内容，就是指出了洪水以后人历史的发展是发展到以人的自己为中心，也以人的自己做发展的方向。他们成为许多的邦国，这个邦国的成立是根据什么？根据共相同的语言，根据同一个血统，这是人的所有，人的自己。第十章里边所包括的那个时间，是把第九章末了和第十一章都包括进去。但是在第十章的里头提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人活着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也以自己为发展的方向， 这样的一种发展就造成了什么呢？就造成了第十一章里头的那一种一个很严重的对神的悖逆。而这个在神面前的悖逆是谁带头的呢？我个人有理由相信是在第十章里边韩的后裔做领袖的。所以我们看第十章的时候，一面看见人的发展的方向以自己为中心以外，我们也看另外又看见一件事情，当神的咒诅在韩和他的后代里边啊，迦南是韩的后的儿子，迦南是韩的儿子，是，那是在看到了哈，那么我们就看到在第十章的里头就有撒旦的一些的混乱在里边。神要咒诅韩和他的后代，我就要给韩和他的后代蒙他的福，蒙撒旦的福。那么在上边来说，韩和迦南的后代要给闪和他们做奴仆。第十章的里边你看见撒旦在人中间做一件事，我就不叫他们做奴仆，我叫他们做领袖。从第十章三个家族的家谱来看，从人的眼光来注意，给人羡慕的不是闪，也不是亚弗。你说亚弗扩张，没有什么扩张嘛。你说闪怎么蒙福，也好像没有什么蒙福嘛。你说韩受咒诅他的后代，你就是从韩的后代里面看到了不得了的事，他才是扩张，他才是出人头地，他才是蒙福的。我们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韩的后代出了一个叫做宁禄，韩的后代他们所生存的之地是在四拿。那么一个领袖，一个美帝，这一个领袖就是宁禄，那个美帝就是四拿。第八节就是古时又生宁禄，第十节就是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士拿地。我简单的先提了这一个吧。宁禄这里就给他一个描写，他是世上英雄之首，是世上的英雄之首，在地上的英雄除了他以外就没有第二个能比得上他，这叫世上英雄之首。他有什么功职呢？他建造了尼尼微，他建造了巴别，他建造了底下的很多很多个大臣。但是叫我们特别去注意的，第十节说他国的起头是巴别，我们就有根据看十一章领导 人在神面前与神对抗，建巴别塔、建巴别城的那个领袖就是他。而巴别或者示拿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巴比伦。我们读但以理第一章第二节你就知道，这个示拿就是指着巴比伦。而巴比伦在圣经里头有它属灵的意思含义，它的属灵的含义就是做神的对头，作为世界的代表，是撒旦的巢穴。我们读到启示录就看见那个巴比伦大臣倾倒了，那个时候里边怎么说？他是撒旦的巢穴。那么因此在这个地方你看见神要对付韩和他的后裔，但撒旦在那里扶持韩和他的后裔，就要站在神的面前与神做对头。Hello， 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光的里头不是那样明显的被受光照的话，学着地上的人来凭外貌去认识神和他的作为，我们定规会离开神的道路。你不会站在闪的那一边，也不会站在雅弗那一边，在那个时候你一定是跟随韩和宁禄。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明亮的看见，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里边所说的，从前我凭外貌认过基督，现在我不敢再这样认他。虽然韩的后代在人的历史的里边都跑在他两个哥哥的后代的前头，但是究竟不能改变神的定规。以后的事情我们一直看到韩的后代主要就是黑人了，现在一般来说他们是受了许许多多的管教、责备和苦恼，这是后话。不过感谢神，今天基督一来，在基督里这一切都过去了。只要进到基督里，一切的咒诅都停止，都变成祝福，这是我们心里也多得安慰的啊。下一次我们在交通建议这个地方过，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重要的开始，创世纪，可以这样子来把它分成几个大段，从第一章开始到第十章是以创造为中心的恢复神的荣耀。但是在这十章圣经里头叫我们所看见的，因为人的失败，这一个荣耀的祭火受了打岔。然后从十一章到十二章，这两章也可以作为一个大的段落，那是神在他的选召里，或者说神在堕落了的人中间所做的选召，把人带进一个新的起头，不是在亚当里做起头，是在亚当以外做起头，是用恩典来做人的起头。这一个起头我们可以说那是救赎中的荣耀的恢复。那么这里头有一个关系， 创造是为了神荣耀的恢复。但是撒旦的打叉和人的失败，在创造里头神所要做的没有得着成功。那么到11章、12章呢，神从恩典的选召的里头显明他的工作，但是这一个工作方式虽然不一样，但是神的目的却没有改变，仍然是以恢复他的荣耀为中心。那么然后从13章开始，或者说从12章的一半开始，一直到末了，这是创世纪的第三个大段，那是说出神选召的工作怎样在人的身上完成。那么我们今天就从第二个大的段落开始，虽然章节没有很多，但是很重要。重要的地方就是指出了神工作的方法的转变。好像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们谈交通第十章还没有交通完，那么在第十章的里头再有一些话，我们看出受咒诅的是韩和迦南，但是在属灵的历史的里头，或者说在属灵的宇宙的中间，神要做什么事情，撒旦就站在对面去做顶撞的事情。神要赐福，撒旦就阻止神的祝福临到。神要对付，撒旦就在对面叫那个对付好像显不出来，相反的把人所眼见的祝福加在要受咒诅的人身上。在第十章里头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一个，闪是蒙福的，可是在第十章里头你看见闪是非常平淡的，韩是受咒诅的，可是韩的后代却是非常的显明他们的辉煌的历史。那么这可以给我们看见撒旦一切的工作总要跑在神的前头，也显明他的工作好像比神更有办法更有把握，但是没有用处，这是短暂的。开头的那一段好像是撒旦占着上风，但是时间对撒旦并不利的，因为时间越过越显出撒旦的能力有限，相反的时间却给神那无限的能力和智慧没有保留的显明出来。那么在第十章里头我重点提出来和弟兄姊妹们看的是韩的发展。的确你从里边来看他们发展的那个情形非常的快又非常的辉煌，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一个问题，他们发展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只要注意几个地方我们就看出那个问题来。注意哪里呢？先看一个人，从人才看见人的成职。那么韩的子孙里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那个叫做宁禄，这个人可以说 是韩的这一个民族的发展的工程，它不仅是在一个地方显明它的力量，它是在许多的地方，很广大的世上英雄之首，第一个英雄，不仅是第一个英雄，而且是英雄里头的领袖。为什么呢？你说他这个人啊，难道还能比拿破仑更厉害吗？啊，难道还能比希特勒这些人更厉害吗？啊，难道还能比亚历山大大帝这些历史上的大人物更厉害吗？公职也许比不上这些人，拿破仑也的确是很厉害，他死了到现在有多少年了？200年以上了吧，300年的差不多了吧。啊，我们要确实算过他那个从前学的历史都还给老师了，大概只有200-300年以上。那我头一次去法国的时候，我就发觉一个问题，到现在法国人心里头还有拿破仑，还是拿破仑。虽然他的结果是失败，也死亡在那个科西嘉岛上，可是他在法国人心里头，在法国历史上所留下的影响，到现在法国人还以他们中间有一个拿破仑为光荣。你到法国巴黎去的时候啊，你看见许多的东西和拿破仑有关，拿破仑的坟墓，他那个棺材，我看全世界里头所有伟人的那个棺材最大的就是他，红色的大理石，哎呦，我看总比我们这个房间大。因为他一个很大的那个大厅里边就放着他那个石棺啊，凯旋门是他留下来的东西，很多那个法国那个军事学校是他建立下来的东西，很多法国那个战争的那个，甚至我到了那个比利时，就是到滑铁卢那附近，他们整个市政所最主要的就是他们那一次战争的那个展览，虽然他是战败的，但是你仍然看见在滑铁卢那一带拿破仑的名字还是棒的。你说这尼禄这个人能比得上他了？我说在公职上头，在版图上建立上头，尼禄是比不上这些人。但是弟兄们，你必须看见一件事情，圣经所记录下来的还不是人眼见里头的那些事物，尼禄在这个地方给叫我们所看见，他是建立了一个属灵的敌对势力在人中间，这一个属灵的敌对势力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一个势力的建立尼禄开始。那么因此你看到他说他是在地上英雄之首，也是在当之无愧。那么他究竟建立了什么呢？等会我们看下去再说，现在还是看他这个人。在人的眼中尼禄这个人是了不起，可是在神面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读这些话的时候，你心里头有没有一些个问号？怎么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呢？主语也是这样说。究竟这一个说法是说出尼禄对呢，还是不对呢？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在人看来，他是世上英雄之首， 可是在神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会打猎的人而已。一个会打猎的人在神面前有没有根据被神纪念？很显然我们看见没有纪念的根据。这跟我们看见，如果不是在神的旨意里头，神的计划里头活，人就是活得最成功，在神面前也没有价值，也没有地位。像宁禄这样厉害的人物，在神眼中看来，他只会打猎，而也就是说他只会留生骨的血，其他就没有了。这是个非常可怜的光景。可是人都羡慕像宁禄。主若是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说我们不羡慕宁禄，我们不敢在神面前叫我们一生的年日没有被神数算，也没有被神纪念，这个是宁禄。那么然后我们从宁禄所做的来看出那个属灵世界里头的大问题。宁禄在地上建立好几个国，从第十节你看见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加、亚尼、加尼，这样看来好像他是只是建立一个国，而这个国是包含这些地方。但是我们注意，他国的起头在这几个地方他都建立了他的国，然后呢又从那个地出来往亚述去，在亚述又建立另外的一个国，那当然是亚述国了，尼尼微。然后又建了一个利先的大臣。还有你看见这个人的公职很厉害，在那一个时候地上的文化权力都在他的身上，人的智慧好像在他的领导的底下发挥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但是我必须要指出一个问题来，尼尼微我们会熟悉的，因为起码有一个约拿书给我们懂得，一提到尼尼微总是想到这是一个抵挡神的地方。虽然约拿书是尼尼微悔改，但悔改以前的尼尼微是惹动神的震怒要毁灭的一个地方，那次悔改延长了尼尼微的历史，但是过了相当时尼尼微还是轻浮了，是尼尼微留在我们的心思里头是一个对付神的地方。但是这个问题还不太大，问题大的是宁禄的国的起头是巴别、亚甲、甲尼，底下那句话最重要，都在示拿地。示拿地是什么呢？示拿地我们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民数记的里头爱城的失败是因为有一个亚干收藏了一个神所毁灭的地方，里面有一个衣服，就是示拿地的衣服。那个示拿地是什么？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一章，你就看见示拿地就是巴比伦，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当我们领会这个示拿地就是巴比伦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大在什么地方？我们从圣经的旧约一直到 启示录旧约一直到启示录。那么在启示录的里头，我们看到巴比伦有一个特殊的地位，那个特殊的地位是什么？巴比伦一直是站在与神做对头的那个地位，成了世界的表号。巴比伦的原则就是抵挡神的原则。等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见两个城，一个是巴比伦，大巴比伦，另外一个就是新耶路撒冷。很显然的，你看见当巴比伦在地上还存留的时候，新耶路撒冷就迟延没有出现。等到巴比伦在地上除灭了，新耶路撒冷也就出现了。从整本的圣经我们看见，巴比伦给我们所留下的印象就是与神作对。那么这个巴比伦是谁建立的？或者说巴比伦的原则是谁在那里建立的？背后当然是撒旦，没有问题，但是具体在地上执行的尼禄这一个人。哎呀，因此我们在这里实在看见了一件大事。尼禄在他那一个时代把人带到一个地步，完全的站在神的对面来抵挡神。第十章主要给我们看见一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后代的光景。三个人的后代都用那一句相同的差不多相同的话来描述一下，隔随隔的方言，宗族立国，隔随隔的方言，宗族立国，那也就是说出了一件事情，在他们的后代的当中接受了一个事实，以与他们有最密切的关系的那个生活的内容和血统作为他们立国的根据。原则上也就是以人的自己做中心来作为他们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大家当然站在人的立场上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人的被造是因着神的荣耀，那么人一离开了神做他的目的的话，当然站在人的立场来看人的成就，人都可以欣赏自己，但是在神永远的计划的里头却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损害。那么在尼禄所做的事情上头，最厉害的是什么事呢？那就是十一章上半所提的那个建造城和他的问题。透过这个建造城和建造一个塔来表明了在亚当里的人，尽管他们从挪亚那里重新开一个头，但是这一个头仍然是开在亚当里，所以那个结果呢是继续的堕落到一个无法挽回的地步。 这一件事情根据十章里边所说的，我们就有理由说这是凝露的杰作。凝露当时带领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做一件事，要造一个城，要建一个塔。我们注意上边说啊，第十一章一开始他说，那时候啊，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大家能交通，在言语上没有隔阂，彼此一碰在一起都能交通，不像现在，哎呀，问题多得很。哎呀，是叫宋贵春弟兄啊，弄到一些从香港来的弟兄姊妹们中间啊，哎呀，他就感觉吃力了。虽然不是说完全不领会，但起码很受限制。哎，不是说，又是啊，就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啊，放在贵春弟兄啊，他们讲台湾话的人的中间，那也苦恼。那么我这些年来跑很多地方，也常常接触很多人，台湾话呢，你讲到我大概能听到五成，可是你台话呢，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没有办法，我晓得他们在谈什么，固然是快，但是也的确也不知道讲什么，讲到我还有点根据可以猜，猜那么一半，听那么两句，大概我还能晓得你在说什么。可是谈话就没有办法了。但是起初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所有的人都能交通，他们思想里头非常的自由的可以沟通的，啊，因此。在这种情形的里头，凝露在那里一煽动，问题就来了。啊，他们就往东边迁移到示拿地的时候，这个地方从地来讲，实在是好。这个地上头也实在发生了许多很震动地上所居住的人的历史。当然以这个为开始，以后呢，你看到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哦，欧洲历史那边呢，很相当厉害的那些市值，都发生在这一带的地上，甚至到现在，虽然目前在那一个地方建国的国家国力并不是怎么可夸，可是你提到他们的时候，你总没有办法不想到他的石油啊。这几天那个两个异国在那里打仗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骨子里头每个国家都在那里盘算着石油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长期的事情。而说示拿地这个地方，也难怪他好像有条件有胆量与神作对，因为他实在从人的眼中看来他是有可夸的。那么他们搬到那个地方，凝露就来煽动一下，你看我们从前做了多少事情都不得了，现在我们又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正可以给我们大展宏图啊！我们来建造一个城，先是他们建造一个城，建造塔是以后的事。那么我们先注意他们建造城的目的在什么地方？住，这当然是住了，但是 更主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看第四节末了，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这个是主要的目的。我们不要分散，我们要留在这个地方，怎么能叫我们聚居在一起呢？我们进入城里，其实进入城里头共同居住的地方但是还不够，我们人口慢慢多起来的时候那怎么办？也就什么 标志可以给我们有一个中心的归向？他们就想起造一个塔，高高的一个塔，哎呀，老远你就能看见那个塔，所有的人都朝着这个塔来生活，朝着这个塔来聚在那里。那么是从他们这个心思发展到这两个建筑，那么这个心思有什么不对？我们不要分散在全地，这个心思有什么不对？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洪水以后，挪亚一出来，神对人所说的话我们都看到那里，神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来管理，那是第一章的事。第九章呢，失去了管理的传兵，但是还在哪里影响被造之物。那么人要分散全地，偏满地面，这是神的定规。洪水前神是这样定规，洪水以后神还是这样定规。可是在这里人心里头那个意思是，我们不分散，我们不要分散。为什么不要分散呢？其实说起来不分散不解决问题啊。你聚在一起是从哪里来的？生活里头的一些问题就发生，这些问题一发生是难处还是好处？我们现在都是在城，多半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人，你看是在城市里头的问题多呢还是山村的问题多？城市的人口的问题，从人口带来的粮食的问题、居住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直到了现在什么空气污染的问题、水的污染的问题、声音污染的问题、空气哦，是啊，道德更不要说了啊，这些事情一大堆都是城市的问题。所以聚居在一起其实并不解决问题，反倒产生问题。那既然是产生问题，为什么要聚居在一起？你不追问下去问题就简单，你追问下去你就看见那个问题了，背后那个实际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听神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根据他来定规我们的脚步？我们不能自己定规我们自己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你注意，骨子里头就是这个东西，骨子里头就是伊甸园的堕落的那一个本质的显露。你们就能如神，你们就可以不用神，你们就可以自己做出主意。到了这一个地步，你实在看见巴别的堕落，是人的堕落到了最高峰的之地。我们看，这是伊甸园堕落以后的第四个堕落的记载。以前那三次的堕落，他们只不过还是道德上的偏离神而已。这一次的堕落呢， 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严重的程度好厉害。从内容来说，不仅是道德的堕落，是直接对神传病的对抗。从范围来说，是全体的人。从那个规模来说，是有组织有目的的。你看到以前那三次的堕落有没有组织？伊甸园吃色分别生命树的果子是偶然发生的，你可以这样说。该隐杀亚伯是偶然发生的，洪水以前的败坏虽然不能说是偶然发生，但是起码不是组织性的，没有一个行动纲领像今天一切的政党的组织一样，有他们的行动纲领，有他们的政治目标。现在这里你看见他们是有政治目标，有行动纲领，这一些行动纲领也好，政治目标也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那一个中心就是对抗神的管理。到了这一个地步，我们就看出那个问题的严重性。神没有把他们毁灭，不像洪水，因为在这一个历史上头，神让人认识到一件事情，在亚当里头出来的就没有多少是能跟得上神的。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对在亚当里的这个事实，到了第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下了一个结论：绝望，没有盼望，没有路可以走。我们看到头三次的堕落，神都有拯救的方法或是补救的方法，可是在这一次呢，没有看见拯救，没有看见补救，只有看见神在那里的击打。洪水是神的击打，但是在洪水里头有方舟。该隐所受的是神的惩治，但是在惩治的里头还留下怜悯。亚当的堕落更清楚了，神挽回的那个心思非常明显，可是在这里你看到没有，神就在那里击打，变乱他们的口音，破坏了他们的工程，然后就因着他们语言上变乱了，不能交通了，就分散了。虽然这一个分散照着神的心思来说是在神的安排，但是照着那个内容和本质来说完全不是神所要的那一回事。这一个分散是把地污染，而不是神要借着生命来显出神的传递遍满传递那一个起初的心意。但是感谢主，神特别记录这一个巴别的失败，原因就向我们启示了，神不能再对亚当，或者说再对在亚当里这个事实再寄予任何的同情和盼望。神用他的方法要从亚当里头为人寻找一个出路，或者说为人预备一个出路， 这一个出路就是下半章开始我们所看到的神的选召。神从亚当里选召一个人出来，然后用恩典来在这一个人